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位法师及学员，大家早上好。我们这个礼拜的进度呢，是进入第二个大科啊，所以我们之前宝积经，上个月我们的法师啊都讲得很精彩啊，大家看一下这个目次啊，目次的地方第二页啊，目次除了选论那。接下来最大的部分就是我们导师解释的宝积经讲记。那宝积经讲记就分成三大科啊，序分、正中分和流通分。那我们现在上个月进行到的进度是正说菩萨道里面的广大行，有没有？啊，修广大行丙一，这里全部讲完了。我们今天是从丙二。习甚深中观开始啊，九十五页。那所以我们这一个部分呢，其实是比较难一点的啊。这个礼拜开始的，那下午的圆博老师的也是有一点深度的啊。所以今天开始我们就要进入甚深中观。那在好，大家翻开课本的九十五页啊，九十五页是我们今天要上课的进度。那大家看九十五页最上面的科啊，就是丙二习甚深中观啊。再来呢，丙二底下有分成两大科啊，那就是大家看注脚一啊，注脚一。那这一个甚深中观里头有两大科，第一科啊就是明正观真实啊。那另外一颗呢是它是丁一嘛哈，丁二呢是在很远的，丁二是在144页啊，那是赞菩萨的殊胜功德。那这一个95页这里呢，就是正观真实，它底下又分两颗啊，就是注脚一这个地方哈，开示中观及抉择深意，有没有？那大家可以在注脚那里标明一下哈，注脚一95页注脚一标明一下，就是开示中观，就是我们今天进入的主题，95页到119，95到119啊，你可以注明一下页码在注脚一，然后抉择深意呢是在119到144。119到144啊，所以这个谈甚深中观的内容，其实导师讲得蛮详细的啊，有很深的内容，所以导师解释的比较多。那我们再来看说，这个甚深中观到底在我们宝积经的道次第里面呢，它是属于哪一个阶位啊？哪个阶位？好，我们先来看内容，待会我再跟大家复习前面的。部分啊，那我们大家先来一起念这个经文啊。如是迦瑟，菩萨欲学是宝积经者，常应修习正观诸法。云何为正观？所谓真实思维诸法。那如果只是看经文，或者是我们只是诵读经文，也许我们就会，很多人可能就会依文解义啊。比如说他说什么叫做正观，那经文的意思是说真实思维诸法，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般就会落入中文的 意解啊，就认为哎，真实观就是在思维佛法，就叫真实观，对不对？但是中文的思维哈，中文的思维其实不是思考， 不只是思考，他有思考的层面，但是他不是只有思考。为什么呢？因为思考它是有很多我见在里面的，有一些思考不见得是跟三法印相应的。所以佛法讲的思维诸法呢，这个思维是在定有定的基础做毗婆舍那观，那个才叫做思维诸法。就是我们已经有三法印的知见，然后观察我们的五蕴身心无常空，那这一种才进入思维诸法的领域。所以它称为甚深中观，它不是认为说是思维中观，对不对啊？所以佛法里面有一些特殊的用词，不能够用中文的意思来解释而已，否则我们只看到表面啊。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导师的解释，然后待会我再给大家说明我们黑板上的这个次第啊。那甚深中观，那导师开头的时候呢，他有跟我们稍微简介，还没有进入消文的时候呢，他有做一些特殊用词的解释啊。第一个是第一段是承先启后啊，我们来看第一段，菩萨聚集了这个广大阵行啊，就是福慧资粮啊，福跟智的资粮。那等到正行成就，就是资粮未满，要进入加行位。所以前面广大阵行的部分呢，其实它就是资粮位啊。如果你看这个黑板的这一个呢，就是在我们课本的十七页，对不对？啊，课本的十七页也有这个图表。那第一个阶段呢，我们广大阵行就是资粮位，那它如果圆满过后，再进入加行位。那进入了加行位，它是正观法性以去入见道，所以宝积经所讲的见道位呢，就是登初地，所以它是初地的阶位啊。十地菩萨里面它是登初地啊，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些关键字圈起来哈。所以一般我们讲说修学佛法到底大圣的次第是怎么样呢？如果按照宝积经，其实是蛮好的次第，就是从资粮位、加行位，然后到见道位啊，见道位就是登地啊，啊，登地。那所以接着要说甚深中观，那甚深中观其实它就是正观法性加行位的主要内容。好，我们来看阿拉伯数字二。那这并非说以前不曾修学，那其实菩萨呢，他修资粮位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有什么呢？闻思。这个甚深中观，但是他真正要专心在修这个甚深中观的时候呢，我空法空的时候呢，是要进入到加行位才专心啊，就是思跟修的阶位。那不过呢，因为进入到加行位，所以他专重，有没有？所以你把那个专重圈起来哈，就是在这个阶段呢，他会专心在修甚深中观，我空观跟法空观啊。所以前面呢是资粮位，他是比较修这个广大行啊，修广大行六度啊四色，他修的比较多。但是进入到加行位的时候呢，他会花比较多时间在修止观啊，甚深中观这个部分。好，第三，在这一大章当中，先明菩萨的修习啊，这个是第一啊，就是顶一，顶一的这一大颗啊，就是正观真实。那再赞菩萨的功德，就是顶二，就是赞菩萨殊胜啊。那明正观真实呢，分成两颗，这里课本哈，应该是有错误，它不是三颗，是两颗。那这两颗就如我注脚所注明的哈，就是开示中观跟觉着深意。那第一个我们要进入的就是某一，就是开示中观这个地方啊，所以待会我们就进入这一个层次。那在接下去之前呢，我先给大家复习一下我们之前上过的次第啊。好，那我们在学习菩萨道的时候呢，发心菩萨呢，就是从最初啊，如果看这个黑板的话，就是资粮位。前面呢就是发心，发心菩萨。那发心过后呢，我们就是要福心菩提，对不对？那福心位呢，其实它就是包括了很大的范围。那如果按照 资粮位来看的话，就是资粮位加行位可能都包括了福星菩提、啊、如果以 五菩提来说的话，那这两个位呢都包括了福星菩提。那福星菩提过后是什么菩提？明星菩提，对不对、啊、明星菩提就是见道了、啊、所以菩萨呢其实他可以用很多阶位来说明，但是宝积经他是用资粮位加行位跟见道位。那刚刚我已经有跟大家说明哈，哎，这个线啊线，这个见道位呢，就是初地菩萨，大家记得吗？啊，这个是初地菩萨，所以这个见道位开始，这里就是称为圣人、圣者，那前面就是凡夫喽，前面就是凡夫啊，那所以我们。要谈菩萨的修行呢，一开始我们要闻思、啊、修广大行，就是闻思皆位呢，我们要修福德行还有智慧行。那六度呢它就可以收摄为福德行跟智慧行。那在成佛之道导师也有说、啊、如果按照六度来分的话，修福德就是布施、持戒、忍辱，对不对？那修智慧呢，就是精进，还有呢禅定，还有智慧啊，般若。所以这个福慧资粮其实跟六度是可以呼应的，也很多种配法哈，主要就是要修福跟修慧。但是在这个闻思的阶位呢，他并没有专心的修止观啊，所以他称为闻思位。但是在他在修学菩萨的过程当中，那他其实在这个闻思的阶段呢，他也有听闻学习中观的，就是我空观跟法空观，他也会学习到，就如我们现在这样听课啊，或者是稍微有理解什么是我空，什么是法空，他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知见。但是他没有办法专心，因为还没有这样的资粮、啊、所以呢在这个 地方的中观的观法呢，它只是闻思的阶段。那在阿毗达摩呢，其实他对于闻思修啊，他定位是很严谨的。比如说闻所成慧呢，就是如果我们到了闻慧成就呢，他就是不会退心的，这种人他是不会退心，那他一直会往前修、啊、这个是闻。所以这个闻不只有听闻的，他是建立了完整的一个信心，修学的信心、啊、那不管你他再听到什么邪说都不会影响他，这个叫闻慧。那这种闻慧呢，如果他进而在学习思慧的话，这个思你看很特别、哦、思它会出现在两个地方，有没有？大家会不会问说，哎，资粮位的思跟加行位的思有什么不同？这个思跟这个思有什么不同？有不同吗？有什么不同？如果是资粮位的思是什么？思维。那修呢？加行位的修呢？有禅修的思维。嗯，很模糊哦。其实那个其实俱舍论、哦、他譬喻得很好，这个文实修他用那个人学游泳来譬喻。他说比如说我们在看那个游泳的教学电影，哎，看了这个电影的教学游泳，这个叫做闻慧，就是你很清楚整个从头到尾的操作过程啊。那思慧是什么啊？思慧就是你实际上跳到水里面去了，跳到水里面去，刚跳到水里面去啊，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啊？就开始游啊。你们是这样吗？你们跳到水里面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先抱着游泳圈啊，对不对？先不要让自己沉下去嘛。所以跳到 水里面去第一个动作就是抱着游泳圈，好，那个救生圈。那抱着救生圈一段时间呢，慢慢脚啊、哦、滑水啊，手滑水， 慢慢习惯了之后呢，有一段时间你会放开这个救生圈，啊，那有时又会抱着，有时又可以放开，这个阶段就叫做施慧。俱舍论他譬喻得很好，他说我们学法，如果比如说我懂得这个无常的道理，我听闻到这个无常的道理，这个叫做闻慧。但是有时候你看，为什么我们比如说家属发生车祸的时候，死亡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突然忘记这个无常的教理的，我们还是哭得乱七八糟，对不对？手忙脚乱，不知所措，这个就是我们还是在施慧的阶段。所以有时候你要靠有救生圈，有时候不需要救生圈。所以施慧的意思是说，我们这种道理虽然是已经播下种子在我们内心，但是它有时还是要经过思维才能唤起我们无常的正见。那这一种呢，有时要用救生圈，有时又可以放啊，就是比如说我只要一起师父的开示，导师的开示，我们的无常的正见提起来，对于这种无常事件呢，又能够让内心能够坦然，能够淡定的处理，这个就是我们进入了比较加行位的施慧。这样了解吗？就是他不需要靠救生圈了，他可以自己了。所以比如说我们在修安波念的时候呢，我们在修出入习观，有时候我们会忘记所缘，对不对？忘记所缘或者睡着了，那有时候我们就要想起说，某某师父啊，有教过我们注意出入息的时候呢，那如果是呼吸不见了要怎么样呢？要再忆起这个佛陀的经典啊，告诉我们说要注意这个出入息。那我们忆起这个种经典的时候呢，就是叫做资粮位的思慧，就是在资粮位的思慧，就是你忆起这种经文，这种教导啊。那当你忆起经文，忆起教导的时候呢，你警觉了，又开始回到放下这一种经文，这一种概念，又回到方法上，这个就叫做加行慧的思慧。这样了解吗？就是他不需要抓着一个东西了，他已经能够纯熟。那所以他就是有这个加行慧的这个思慧呢，他就是比较纯熟了，他可以放手，就是不要靠救生圈，他都可以慢慢学习游泳了。那但是这一个前阶段的这个思慧呢，他还是要抱着游泳圈、救生圈啊，救生圈。那用这样的譬喻呢，你就可以知道两个阶段的思慧它是有关系，但是它有一点不同。那到了这个修位是怎么样呢？完全游泳的技术都学得自在了，他一跳下水，完全不需要救生圈，他都可以游得自得其乐，这个就是修慧啊。所以我们现在要进入的这个地方呢，其实以前导师说是有听闻过这个中观的，只是那时候没有实际上在内心上操作，或者有操作也不深刻。那现在进入这个阶段呢，加行位呢，就开始要培养定力，然后在定力当中呢去思维这种我空跟法空。好，那我们来进入第二段啊。中观正观的语义啊，依本经、宝积经还有中观家的意思呢，中观正观、真实观，它是同一含义的不同语词。那正是什么呢？就是不邪。中就是不偏于二边啊，苦乐啊啊等等的二边。那真实，所以它不虚伪。那所以就是有正观、中观、真实观的名词啊。那古德对于这个中观论或者是正观论啊，那像深瑞呢，他曾经就有说过：“以中为名，照其实也。”这个照呢，就是显的意思啊，显示真实，就是这个以中道正行来修持的话。那就能够显示真实的法性，所以这个照就是显的意思，显示的意思啊。那佛法的中观不是模棱两可、折中调和，而是呢彻底真实、恰到好处的观察。所以中观或者是正观，它是 观察究竟真理的观慧，它是一种 Vipassana 的观慧。这种观慧会让我们产生强烈的出离心或者是菩提心，就是一定要成就圣道。那这一种观慧才是成为我们佛法所讲的毗婆舍那 Vipassana。 好，那经文呢，解释密经瑜伽师地论也有就是在解释什么叫毗婆舍那的时候呢，它有这一连串的语词叫做能正施者、罪极施者、周遍寻施、周遍施察若忍若热若要若慧若见若观，是名毗婆舍那。那这一连串的名词呢，我们先建立一个认识在注脚三，大家可以看一下注脚三，注脚三的刮胡一瑜伽师地论第二行，他就先解释这前面的四个语词什么叫做能正施者，这个是一，有没有？那第三行呢，他有问说什么是罪极施者，第四行他有什么叫做周遍寻施那最后一行有说什么叫做周遍施察，有没有？那这个呢，其实如果你看第一个能正施者的最后一行最后一行它就有一个唯识的专有术语叫做尽所有性，有找到吗？尽所有性。那第四行呢，就有一个如所有性，有没有？这两个语词不是很好理解所以我有给它写在黑板上。尽所有性呢，这个尽字就是一切法的意思，一切法的差别，所以这个尽所有性就是观一法的自相。比如说地有坚硬性，火有这个温性、热性那这个尽所有性就是观一切法的自相。那如所有性，这个如就是真如的意思，这个如呢就是共相法的共相，你这样子记就很好记那这四个语词的内容呢，瑜伽师地论的呢，我们那个圆波法师他有做成一个表，大家看一下98页98页有一个表格，就是这四句话的内容98页。好，我们来看第一个，能正施者，这个就是尽所有性或者是观自相你自己在旁边写一下尽所有性或者是观自相那从哪里下手呢？瑜伽师地论介绍我们有很多方法，第一个叫做尽行所缘就是种种的五停心观，有没有？不净观、对治贪欲、慈悲观、对治嗔恚等等。那第二个呢，要学习善巧所缘，善巧所缘就是我们的运处界缘起，处非处善巧那再来是尽惑所缘，那尽惑所缘有两种惑，一个是世间惑，就是四禅八定，那处世间惑呢，就是断尽烦恼，是四谛观那世间道的尽惑呢，这个观下地出上地境，这个就是禅定咽下心上的修法咽下心上的修法，这就是这三种所缘就是修学观察一切法的自相再来我们看第二个图表，罪极施者那这个就是当然就是观察它的共相所以观察所有境界的这种共相，无常、苦、空、无我等等。周遍寻思跟周遍观察，那它比较属于这两个呢，比较属于深细的一种抉择分别那详细的呢，我们在这里就没有时间的一一分辨，那导师也没有刻意的去解释它，不过在往后的我空观、法空观内容呢，我们可以多少知道要怎么周遍寻思、周遍观察，这个我空法都不可得好，我们再回来95页。那本文还有几个语词就是若忍、若要、若慧、若见、若观，有没有？那它的解释呢？我们看白话的就好白话的，请看96页。 白话的解释哈。注脚刮胡士，大家看一下演培法师的这个白话解释有没有？那我有在这个刮胡士的引文有写一个 A B C D E， 就是这五个语词哈的白话解释哈。若忍，这个忍呢就是认可的意思，你把认可 圈起来啊。那第三行 B， 药呢就是欲药，欲药呢就是这种增上欲乐啊，啊欲药。那 C 在下一行会，会就是拣择，你把拣择圈起来啊。那 D， 若见，这个见呢就是推求，推求的意思啊。那一若观，这个观是失察的意思，失察啊。所以这五个语词啊，啊这五个语词呢，我们回来看九十五页之林啊，你可以把那个白话呢写在这个书本上面。若人啊，就是对于我们所观境呢要认可，要呢就是欲要，会就是拣择，见就是推求，观就是施察。如果我们对于我们的所观境呢有这样的一种认定、检责、施察的过程呢，才可以称为毗婆舍那观。这个是解深密经啊，或者是瑜伽师地论对于这个观的一个很深入的定义啊。好，我们再来看九十六页上面。所以止跟观它的德用不同啊，那观的德用呢，就是施责、推求、观察啊。那当然，观还可以再分为世俗的观察跟圣意的观察啊。世俗的观察呢，就好像我们观地水火风这种，就是世俗的观察，对不对？那圣意的观察就是观共相嘛，哈、啊，那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它就是观共相、啊、那中观是真实的施责推求，是圣意的观，所以叫中观、啊、好，我们看第三段。顺于究竟真实的正观，那佛法所讲的中观正观，它其实跟世间所讲的很多这一种啊观念呢是不太一样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导师这里的解释哈。说到这里，应该知道一般众生的心识作用都不曾寻求真实的，而只是随顺世俗而安立。那不要说尝试，就是科学哲学，那有很严密求真的态度，但是它也不过是尝试的精致品。依据这样子的假定原理，那自以为啊了解很深刻，来假定、来推论、来证实，那实际上没有办法做到不欲存成见，不假定原理，从真实的事相中去探求它究竟的真貌，那这个就是跟佛法最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第四行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划线起来啊，就是世间的知识呢，它从来没有能够不欲存成见来去看探讨世间的实相啊，都是从表面上来认知。所以大家知道吗，我们有很多科学研究或者是医学的研究、哦、他们只是拿老鼠来当试验的，但是吃的药物呢是人吃的，你知道吗？如果你吃到有问题，不是医生的问题呢，他早就跟你讲，他试验这个药物是用老鼠啊、用猴子来试验，他不是用人来试验的呢。所以有很多科学医学的东西，它只是有一个叫什么普遍上的一个原理啊，但是实际上它不是很究竟啊，它其实也不见得都有看到事物的真相啊。所以有些时候啊，比如说我们看现在的那个登革热，对不对？你看会这样呢，就是有些人以为说，哎，这些过期的药物反正都是药物，应该蚊子会死啊，对不对？但是哪里知道呢，用没有效的药物反而让蚊子有抗药性、哦、所以这一种 世间的东西很多啊，它虽然是有很多原理，有很多验证的这种结论，但是不见得他们就是能够有实相的层面啊，而且有非常多欲存成见的问题啊。好，再来我们看众生一般心境如此，那无论是常识或者是科学哲学等等，都是在相对的世界中寻求相对的真实，不能够彻底见到绝对的真理，当然也就不能解脱。好，我们看第二，只有佛能证觉跟解脱啊。那佛是怎么做得到呢？他是从事物的缘起依存性发现事物的矛盾对立，那透视呢真实啊。所以大家把缘起依存圈起来啊。那如果是其实在这个宇宙啊万物当中，大家都知道哈，其实有很多事情它是一物克一物的，有没有？很多毒呢旁边就有药的，对不对啊？那就是这样子原理，万事万物其实不能够说你只要这一个，其他的就给它根绝，反而有时啊做到这样的程度的时候呢，那本来好的一面也成为负面了啊，缘起的依带跟矛盾看不到啊。好，我们再往下看九十七页。所以佛法呢有不同于一般世间的思维模式，有独到的特殊的观法，所以叫圣义观。好，第二行这里就很重要了哈，在修学佛法的时候呢，虽然还是众生的虚妄事，但是跟一般的思想方式不同，它不随顺于世俗流转，而能够顺向于究竟的真实，这个就是我们学佛的价值啦。虽然我们现在还是凡夫，也是用一个我啊，或者是用一个 有一个凡夫的心来修学圣道，但是慢慢的因为我们的心很真诚，想要体悟正法来利益众生，不是为了名闻利养，不是为了呢就是祈求什么感应，所以我们在求法的时候，在修行的时候，他慢慢能够把这种杂染转成清净啊。就是如果说我们没有那一种真实的道心，他就没有办法转啊。如果有的话，其实慢慢的他其实会渐修渐进的啊。有了这样子的独到不共世间的观慧，就不会落入世间的常见，那突破两边直入真理啊，就能够了脱生死。好，下一段，这不同于世俗的圣僧观啊，下面就分成两点来谈。你说它难，那不管世间的人多么聪明，能够从星球回来 地球啊，那都还是世间的长途，跟解脱无关。说它难确实也很难，你看有很多聪明的知识分子，他不见得就能解脱啊，对不对？死的时候还是很恐惧啊，得到决定的时候还是很失望啊。那你说它容易嘛，也真的很容易，像佛陀时代的这个均提沙弥才七岁他就得阿罗汉了，或者是愚笨到像周利盘陀伽这样子的人，经过佛的指导他也成阿罗汉。那所以呢，这个体悟圣僧观，你说它难它确实也很难，你说它容易它确实也很容易啊。那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下面这一行，越世俗心境，所以不能够契入甚深的法性。所以这个世俗的心境啊，简单说就是凡夫的自我爱着。世俗心境就是凡夫的自我爱着啊。那大家如果要看详细的内容，就是注脚八啊，注脚八这个地方，我有把导师的其他注释呢，有加在注脚八这里啊。其实问题在我们众生自己啦，啊，不是在于法难还是容易的问题，是在于众生自己啊。所以龙树菩萨综合了经中的身观而编成和写成这个中论啊，最完备的开示中道正观为解脱的不二门啊。那于且 大乘虽然也有说十三种中观啊，但是比不上中观大乘的精要啊，这是导师的一个看法啊。那瑜伽师的论注脚九就有分成这十三种中观啊的观法，那就是不同的传承呐 啊。所以我其实我有在构想啊，往后我们大家的基础比较好呢，我们在比较后面的课程，我想安排上一次这个中观选诵讲记那一本啊，就是导师在香港讲的那一本，我们下面有结缘嘛哈，导师是结录要点来讲的那一本啊，那一本蛮好的啊，以后希望我们这个礼拜五的课程可以开一次这个中观啊。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学啊，学到我感觉大家有那个进步神速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进入甚深中观啊。因为我即使没有跟大家互动很多哈，但是其实我能感觉到的，我即使在下面听课呢，我也能感觉到大家有没有进步的啊。好，我们来看第四段的经文，在98页啊。所以表格的下面啊，表格的下面，经文大意。那现在导师才进入这个经文的大意啊，解释宝积经。世尊开示中观，先标举说，假设菩萨如果要学宝积经法门，那就要常常修学正观诸法，修习正观诸法。那宝积法门不但要修学广大行，更重要的要学习甚深中观，否则的话呢，这个广大行只是人天善法，有没有啊？所以甚深中观呢，能让我们更加的契入法性，所做的一切法呢，才能够呢，归入于沙婆若海啊。那所以对于一切法啊，要或别或种的修习正观啊，大家看一下这个99页第一行，别跟种呢，别就是别相，就是自相观，就是一切法的自相观。那这一切法呢，般若经有很多，它从五蕴啊、六处六界、啊、乃至37道品啊、六度啊，全部的法，有为法、无为法等等，都算是一法的自相。种呢，就是种相，就是共相。那菩萨要广观一切法的自相，也要广观一切法的共相啊。好，第二，但这句话还不太明白，那所以要再问什么叫正观啊？所以世尊就解说为真实思维诸法。那真实就是正确，思维啊就是思则，有没有？寻思跟思则就是观的意思啊，所以思则或者是寻思一切法的究竟真实，才是正观，也就是加行位应该要专修的中观啊。所以加行位所修的中观呢，那最根本来说，他就是真的会学会游泳了，他放开那个救生圈的，他可以自由自在的游泳。那当然，也许大家说菩萨又不是要学游泳啊、哦，那这个是一个譬喻嘛。那意思是说，据舍论为什么他要用这样子的意思呢？就是说，他举了一个无常的道理啊。他说诸行无常，请问大家有听过吗？有。那听过呢，就叫闻会。那思会呢是什么呢？比如说，哎，我们有时候哎看到别人车祸啊、死亡啊，哎，好像自己没有什么感觉。那要哎想起说，哎，好像我在经典上看到诸行无常，我应该要思维人生无常，自己呢不要懒惰这一切。那这个就是进入思会啦，因为有时候要靠经典提醒我们，这个就是思会。有时要救生圈，有时可以放开。那真正修慧是什么呢？就是你在生活上，只要我察觉到无常的现象出现的时候，你就非常的敏感了，你就知道说，哎，外在的无常，我身心也是无常，所以我不必，我的感受啊，我的想啊，都不必受这一种境界的转换啊， 他非常的理性来看待这个无常的真实啊，所以当然不是变成一个冷漠啦哈，是变成一个非常理性而且有这种警觉性的一种策发自己修行的道力啊。那这一种就是修所成慧，它能够让我们一层一层的深入到这个厌离心的成就啊。好，我们再来看下一颗别事啊，我空观啊，所以现在进入我空观了啊。好，我们来念一下经文。真实正观者，我人众生受者受中道真实正观啊。那这一句经文很短，但是中间这句话其实不好理解的。他说不观哦，不观我人众生寿命。一般我们不是说要观察我人众生不可得，对不对？啊，但是所以他的翻译呢，就是不是很好理解。那透过导师的解释呢，这个不观其实就是自性不可得的意思。这不观这两个字啊，就是自性不可得，所以我不必去在意它啊，它本来就是自性不可得。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哈。真实的中观，思则我空和法空啊。那思则真实的中观就是空啊。中观呢就是空观啊，所以龙树论呢处处说观空啊。第二，大乘越我空和法空来分别施责啊。括弧一，我是有情事有情爱的众生啊，那如人天鬼畜生都是如此。括弧二，法那是特性的存在啊，是我所依跟我所有的一切啊，所以我所依跟我所有，大家可以写一个一和二啊。那下面再分 A 跟 B 来区别。A 越世俗的复合物啊，就是假法啊，假施设的是世俗一切，如山河大地、血肉筋骨，都是我所依的法，就是我要依靠这山河大地。给我滋养色身，或者我的血肉筋骨是我所依的法。第二，血肉筋骨以及衣车田屋，这些是我自己摄取的，这个是我所有的法。所以法呢有分成是我所依的法跟我所有的法，这些其实它本来就是不摄属于自己的啦，对不对？只要我们生命一结束，这些东西归于谁呀？啊，归于因缘，对不对？哈，根本都不是我们能主导的。好，再来 B， 越世俗的实法来说，这里的实法哈，大家不要把它想成是圣义法。那在南传呢，它就是用这个真实法来解释，就是最小的一个我们世俗最小的一个单位啊，叫真实法。那这个真实法如即为电子，这是我所依的法，就是所有的色法它都由即为所组成啊。那当然这种即为本身它也是无常无我的啊，不能认为它是实有。不过如果我们能够观察到这一种最即为的色法，那它在阿毗达摩里面呢，它称它为真实法啊，这是我所依的法。那依之而显示有我的存在啊，所以这两者呢是法啊，我跟法个别的定义跟内容啊，都是我们要先了解的。那底下呢才进入这个我空跟法空的观察。好，我们先来看我空。什么是我？那世间立种种的名字，般若经历有十六个名字。那宝积经跟金刚经一样，只举了这四个语词啊，我的语词。那宝积经举了哪四个呢？好，请看一百页哈，一百页的地方 ，A、B、C、D 啊，就是这四个。第一个是我 ，Atman 啊 ，B 是人 ，Sattva 啊，就是友情啊 ，Sattva 啊，菩提萨埵的那个萨埵。梵文是这样的哈 ，C 众生。布特卡拉，那也有翻成普特切罗啊。D 寿命 就是受者 Jiva， Jiva 就是命啊，命的意思啊，我们的命根啊，命根啊。那这四个呢，大家如果看一下这里的解释哈，其实它跟般若经跟瑜伽师地论的解释有一点点，也不尽然完全一样啊。如果这四个大家看一下注脚十八，我们来看一下大智度论解释般若经这十六种译名哈，我的译名有十六个，那宝积经所提到的四个呢是在第几号啊？大家有找一下吗？九十九页最下面，九十九页最下面有阿拉伯数字一，有看到吗？好，一就是我 Atman， 有没有？你可以把一圈起来。二呢就是众生，就是布特克拉啊，布特切罗。好，我们来看一百页的注脚。三跟四，好，第一行注脚第一行，三跟四呢是命根啊，般若经称为受者命者，有没有？你可以把它圈起来。再来呢，第八有一个人啊，有没有？那这个可能就是行人法，可能就是普特切罗了，我在想啊，嗯。那如果是刮胡五啊，刮胡五瑜伽师地论的话呢，就是一二六七，你可以把它圈起来啊，一二六七啊。所以宝积经它只是跟金刚经是抽出这四个来谈而已啊，嗯，好。其实没关系的啦，因为你讲十六个也可以，讲四个也可以，讲一个也可以，只要能破除我执就好了。那如果不能破除我执，讲一百个也没有用。好，我们来看一下宝积经的内容。那我们一百页上面的内容 ABCD，那还有101页最上面的 ABCD， 那都归纳在中间的这个图表，就是101页的中间这个图表。这个图表不是有四项吗？我、人、众生、受者，有没有？它下面的解释分成两栏，上面一栏呢就是100页的内容，下面呢就是101页最上面的内容，你对一下那个文字就找得到了啊。其实它是归纳上面的文意啦，所以才做这个表格的，所以我们直接看这个表格就可以了啊。好，我们看第一个我 Atman， 什么是我呢？那导师的解释说是主宰意，直觉的有一个自主而能支配的自体。大家把这个自体圈起来，因为每一个都有这个字体哦，所以这个是我啊，我的一个特质，它要主宰一切啊。所以凡事你看哦，我们凡夫，我们这个主宰欲啊是很强的，强到呢有时候连自己都不发现，但是别人在我们的身边哦，都觉得说你怎么那么想喜欢主宰一切啦，对不对？连我几点上厕所你也要管我，啊。有一些主宰，那个主宰欲，真的我们有形无形的，其实我们很容易影响我们身边的人，自己不没有察觉，我们还觉得说我是为你好耶，那其实这一种也是比较柔软的主宰欲，但是其实也是侵犯到别人的自由啊。那这个主宰欲呢，就是有在意志力方面的一种表征，所以是权力意志，有看到吗？权力意志，它就是表现出来就是要有一些权力。那当然每个人表现的方式不同，有一些人呢是有柔软的权力啊，有一些人呢是强硬的权力，但是都是权力啊。所以只要这个主宰欲还很强，我们有时就要检点啊。其实我觉得啊，我曾经在读佛言的时候啊，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就是还没有去福缘的时候，我就看了导师的一些书，所以我去福缘读书的时候，其实我是比很多同学轻松啊，就是还没有上的课有很多，我其实我在马来西亚就看过了，就看过，所以我考试其实对我来说都不是什么压力，我只是怕背而已啦。你叫我背的话是蛮辛苦的，因为我背的能力不好，但是我理解能力很好，我只要理解 我就可以写了，我就可以写。所以我院长的考试我都很高分，因为院长是要理解的，中观啊，要理解。那我记得有一次啊，我在学院念书的时候呢，我就突然有一个念头说，哎，我自己学了这么久，我觉得我自己很用功了哈，自己这种感觉啊，觉得说，哎，很用功，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念头说，佛法不是叫我们说要经常反省自己吗？对不对？啊，那我就在写周记的时候呢，我就写了一段话，我问院长，我说院长，如果说要让你，我们相处那么多年哈，如果要让你来指正学生的有哪一些缺点要修正的话，那请你不吝指正啊，谢谢。那院长你知道怎么跟我讲吗？他说你什么都好，就只有一个东西不好，你要修改。我说什么事情呢？他说我慢。真的呢，院长是这样当面跟我讲。那 我其实这句话真的很深刻影响我，很深刻，因为我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因为他是我老师嘛， 我觉得没有什么啊，对不对？他指正我， 我觉得我应该 要修正的部分啊。那我就跟其他的同学分享啊，我说哎，其他同学，我说院长这样讲我，我也不晓得我是不是有这样子的问题，因为我在班上我也没有说爱现啊，爱表现什么，我也没有啊。你看我都静静在那个研讨室自己看书。然后我同学你知道他怎么讲吗？他说啊，你虽然是不会跟大家起冲突，口争啦，不会有什么意见啊，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只要经过你读书的那个房间，我只要经过就感受到你的慢气啊。哇，我说有这么强烈吗？所以我觉得哈，我觉得哈，我们修行人有时候觉得说我自己在房间用功，我又没有跟别人口争啦，有什么冲突，但是为什么别人对我印象不好？哎，你不要说，哎，这种感应的气波啊，真的别人能感受到的，不可一世的那一种气息啊，习气啊，别人真的能够深刻的感应到。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真的要认识自己啊，要别人来指正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要有很大的涵养，让别人来指正，别人才愿意提出来啊。那后来我有遇到一个老师啊，很好笑，他现在在美国，他是博士哦，很优秀。那我就问他，因为我们是马来西亚人嘛，我就跟他很好，我就问他，我说哎，老师，我们就是比较会读书哦，都会有这种慢气啊，要怎么修改啊？那这个老师你怎么 跟我讲嘛？他很好笑，因为他也是这样的成长过程啊。他说就是要有一点本事的人哦，才有慢性的资格啦。你如果没有一点本事哦，你连起慢性的资格都没有哦。我说这样我有一点安慰啊。所以我觉得哈，真的，我们看很多事情，如果你换一个角度哦，或者是表达的方式，哎，你会有不同的感受，对不对啊？那所以我觉得我在福缘的学习啊，有时候真的自己收获蛮多的，老实讲哈，嗯，所以我觉得啊，这一种我执的这种主宰意啊，真的它非常的深细啊。我们每个众生都会包装自己，包装得很好啊，那外表看起来没什么啊，但是内在的这种固执啊、主宰欲啊，往往都让人家产生压力，我们自己不知道的啊。所以修行就是要修这一个主宰欲，它不是要修外表的调柔，它是内心的这种主宰欲，要记得哦啊。好，再来我们来看这个人 Sattva 啊，就是友情。另外一种翻译就是友情啊。那人有思维意，就是有意识活动的，觉得有思维的主体，有没有？你看，所以是不是那个叫笛卡尔啊？是不是啊？哎，笛卡尔嘛哈，他说是什么？我思故我在，哎，就是这种表现呐 啊，我思故我在啊，有思维作用的主体。当然有思维是没有错的，但是你认为你的思维是绝对有一个主宰的这个我的话，那才有错误啦。思维是没有错误哦，但是别人要让别人顺从我的思维，那就有错误啦。OK。 好，第三，众生普特卡拉啊，那个这个普特伽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不断受生死，觉得有力受生死的主体啊，就是一个灵魂呐、啊，灵魂就是有生死死生的轮回主体，那就是这一个啊。所以有时候翻成数取去，大家知道吗？啊，数就是数学的数，数取去啊，取就是取着的取，去就是去向的去，兴趣的去啊，数取去，那就是这一个啊。那受尽无尽生死的主体，那最后呢，就是受者啊，就是一提生命呢，他总觉得有无限生命的自体啊，就是我今生死了，那可能不会结束的啊，那有一个不断寿命延续的一个主体，那这个就是我的别名啊。好，那再来我们看刮胡二啊，表格下面啊。我看我们补充一下这个般若经讲记哈，表格上面哈，表格上面的地方，我们看一下，它有 A B C D 对不对？看 A B C D 的下面，就是 D 的下面哈，受者的下面这一行啊，说般若正观，它就是以无我人众生受者的实性可得。虽然是没有自信可得，但是在这个五众合合的缘起当中，有无自信从缘起合合的假我，这个是有的，对不对？啊，所以我吃到不好的东西，它还是会拉肚子的啊，不是说假我就不会拉肚子，不会病痛了，它还是会有这种缘起的事项。依此假名的众生，成立业果相续，生死轮回。那众生不知道无我，而执为有我跟我所，起或造业，生死不了。那如果能够了达自性空，而离开这种自我的妄执，就能够解脱入涅槃。所以我们还是要借助这个假我来修这个真的啊，借假修真还是要的啊，不能说这个我人众生受者都是无自性都空，就糟蹋这个生命，就不是啊。所以缘起它不是叫我们糟蹋这一切，不是，它反而是很积极的啊。好，我们再来看刮胡二表格的下面啊，表格的下面，求我人众生寿命的自信不可得啊。那导师在这里呢，就问了四个问题，其实就是这四个义名哈。主宰者是谁？第一个。第二，施为者是谁？第三，受生者是谁？第四，受命者是谁？这些在世众生的世俗心境当中都不曾彻见究竟啊，只是无始以来的习见，想当然认为有自我思维的自体，那而且是非有不可。那到了哲学家、神教徒的手里，那大都推论出什么呢？微妙珍藏自我的灵体啊，灵魂神我，绝对的主体啊。那请看102页啊。其实这一种珍藏本净的我，源自于无始的烦恼见，是生死的根本。所以佛陀开示呢，真实正观就是要用种种的关门，来让我们了解我人众生受者都不可得。所以也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求这四者的自性不可得，所以宝积经称它为不观我人众生寿命啊。所以大家把自性不可得圈起来啊。那不观它是自性不可得的意思，它并不是把眼睛闭起来麻木不仁。如果这样的了解，我不可得，我空，思明中道真实正观，才是彻底究竟的体认，进入甚深的中观的第一步。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好。